民数记第九章，民数记第九章，以西结书二十二章，民数记第九章，以西结书二十二章，题目是靠宝血除罪污，堵破口随灵行。靠宝血除罪污，堵破口随灵行。我们知道第九章是以色列全以色列民这个起名前行的之前的最后一章，因为一章到九章就是他们起行之前的准备，怎么编队，怎么听神的吩咐。那今天是最后一章，明天第十章，以色列人在西乃旷野就开始暗战前行，就表明我们今天要开始我们旷野的行程，我们需要做最后的准备。这最后的准备是什么？第一，守月节。守月节，守月节的意义就是纪念主耶稣救赎的大爱，他就是那一只月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所以以色列才能够出埃及。这是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所以要守月节，纪念主的爱，也就是被主的爱所激励，这才是前行的最大的动力。没有主的爱，我们怎么往前行？遇到一点难处就要发怨言，一点难处我们就要后退，所以我们需要出爱的激励。这就是守月节，守月节同时我们知道也就是守除教节，所以守月节的同时不但纪念主的爱，还要追思己过，纪念主爱，追思己过，就除教守节，教就代表我们的罪，把罪除尽，那你才能够被主爱激励，才能往前去。那接下来呢，就告诉我们整个的会幕是被云彩所引导，云彩代表圣灵，所以我们看到会幕一建立以后，整个的会幕就是代表全以色列民，就随着云彩起行和安宁，云彩代表圣灵，所以我们的行动不是凭自己，凭血气，凭仁义，凭自己一时的激动，而是完全随圣灵的引导。还有呢，就是神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安营，神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起行，就是凭主的话的引导。所以这章圣经我想三个方面是最要紧的，你怎么起行，我们要起行嘛，我们第一要被主的爱所化透，就是要过月节。我们在新月里不是某一天过月节，我们天天都要纪念主的爱，天天都要被主的爱所激励，所化透，所感化。第二，我们天天活在圣灵里面，就是被灵化。第三，活在主的话里面，被主的道化透。所以以色列作为耶和华的军队，你要往前行嘛，你要爱化，你要道化，你要灵化。但是不是一朝一夕，以色列当时做得很好，但是呢整个启程以后又不顺从圣灵，又违背神的命令，而且忘恩负义，根本不纪念主，那当然你就起不了行，你灵程就倒退。所以我们的灵程如果能够一直前进，那是借着他爱的激励，也是借着圣灵的引导，更离不开主话语的引导。所以圣灵和神的话是一致的。为什么以西结看的异象，活物的灵是在轮中，圣灵和神的话是一致的，圣灵就是真理，所以我们需要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那对照这个呢，你看看以西结二十二章是什么？以西结二十二章是讲的行可证必受罚，神叫以西结来审问审问以色列百姓，让他们看看他们的一切，你们要知道，要让他们知道一切可证的事，这里包括有十二样。所以我们不过月节，我们就没法除恶。你今天越爱主，你才越恨罪，越爱主才越忌邪。一个爱耶和华的人一定毫无罪恶，是吧？借着主爱的激励，那十字架的宝血，因为过月节我们纪念什么？纪念羔羊的血。我们知道月节最要紧的是借着月节羔羊的血，使以色列人能够免去了当时的杀长子之灾。所以那个面命的天使看见哪家哪户门框门楣上有什么，有羔羊的血，所以就越过去了，这叫越节，越过去。所以我们要真正经历宝血的全能，对着这个才能够除去一切污秽可憎。怎么污秽可憎怎么办？我们本性就是污秽，这里面包括又邪又恶， 我们靠自己能够做得到吗？根本做不到，本性就败坏。你别看这些罪好像我没有，其实我们里面都有，可能外面你没做出来，这心里面多么污秽，多么可憎，又偏邪又什么，又邪恶，又邪又恶。所以我们要彻底除尽，就是借着过月界，今天除爱，罪自己过，彻底除恶除掉。后面呢还要怎么样做一个主破口的人，那你就是要有蛮有圣灵随从云彩的引导，蛮有主的话在里面，才能够真正做个主破口的人。就是今天两边的大意。所以现在我们两边相对，今天是三节罪四节，就是开头一节罪两节，然后两个一节罪一节。所以我们第一下段是十四对十九，下面十四节，那么十九节，请看第一段的题目：纪念主爱，除掉守节。也就是除掉守节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纪念主爱，纪念主爱，除掉守节，不行邪恶，不要再行可憎的事。可憎的事是什么？又邪又恶。那现在我们大家看一下第九章，我们看一到十四节，整个这一段就是怎样守节，怎样守节。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第一年的正月就是他们等于属灵的生日，就是以色列怎么样的浩浩荡荡出了埃及，那是借着月界的羔羊。正月十四日，十三日的黄昏的时候，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他们出了埃及，是借着呢，借着月界的羊羔。所以保罗在灵前五章第七节就告诉我们，月界的羔羊基督。所以保罗给我们解释，这羔羊是谁？基督。月界的羔羊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所以要这样的纪念。所以正月，第二年的正月了，就整整一年过去了。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月节，就是每年这个日子你要守，就表示你要纪念。你看看我们家家户户哪个人的生日你记得很清楚，你不要忘记你那属灵的生日是什么，是借着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才有我们，我们才生出来，你才叫重生，你才得到新的生命。所以这样就是更不能忘记，更不能忘记。我们自己肉身的生日应该纪念母亲的爱，母亲为我们付了多大代价，生我们养我们怀我们生我们养我们，不能忘记。但是我们更不能忘记天父的大爱，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生出来。所以说你们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月节，要守这个节啊，我们觉得这个节一共是这样，守节七日，这里面就是守节的第二天就是要除掉，吃无酵饼七天啊，这里面又详细说。所以守月节也就是守除掉节，因为纪念主的爱，因为要除掉一切罪恶，纪念主爱，追思己过。所以保罗在灵前十章十一章都讲到守圣餐的原则，你们每逢纪念主的时候，你们都要先醒察自己的罪过，然后再吃主的杯，再什么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免得你吃喝主的罪，要醒察，然后才能够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所以这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本月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们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行。这个律例典章就刚才我们说的，要除掉，要除掉，要守节多少天，而且在你的四境都不能有一点发酵的东西出来，要守节，要除掉。这个是典章，就是按神的话去守节，不是按照我们自己随便来做，不是随心所欲，乃是按照他的条例去做。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月节，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月节。这个说是什么说？这个说就是让他们，就是在他们就要出发的时候。请大家看十章的第十一节，以色列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从旷野开始起行呢？十章十一节告诉我们，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这都还没有多少天呢。所以正月的十四日你守月节，那么到了第二个月二月的二十号，云彩收上去了，就要开始怎么样？开始进军迦南，开始正式的前行。所以我们的灵城要 面向江南美地，要进军江南，那你必须要赴月节。这个月节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来体会主的大爱，来回忆主的救赎大爱，纪念他的这个月节，就纪念主的爱，十字架舍命的爱，宝血的全能，宝血的功效，使我今天能够得生，使我能够免灾，没有被杀啊！这个是要纪念主的爱吗？所以这天要守。还耶和华所吩咐摩西，以色列就照样行了。到第五节为止，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所以第二年正月，正月就十四日，正月十四。等到再过多少天呢？十四、十六、十六，再过26天，他们就起行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好好的思念主的爱。过月节的意义什么？就是被主的爱激励，再一次爱火焚烧。主既然这样爱我，我今天活着就不能再为自己活了，我为主而活，我要回报他的大爱，我要回报他的大恩，这个是纪念的意义。守圣餐也是这意思，但是不过一个月就一次，我们要天天都要纪念主的爱，天天要回忆主的爱，天天要除掉一切罪恶，一切教。第六点就是一种特殊的情况，有几个人因死事而不洁净，那就是忽然间家里有死人。我们这个死事而不洁净的人不能够吃月节的羊羔，你表示你沾俗了，死事就代表世俗罪污。你看人一死就腐烂，一死就有细菌，死的东西代表什么？死是从罪而来，就代表这个罪污，这个世界世俗啊，我们不能沾。但是你又不得已，因为死尸忽然就领导你，那你不洁了，你不能守月节，那怎么办呢？你看这几个人，他们什么呢？不甘心不守节，不守节觉得好难受，他们自己主动来请求守节。当日他们就到摩西亚伦面前说，我们虽然因死尸而不洁净，为何阻止不得从以色列在所定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守节的时候每天都要献祭，每天都要献祭，就是每天要跟主联合，每天要跟主相交，这个献祭跟主联合。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这样做了呢？又过了这日子了嘛，啊，就不能这样做。所以他们不甘心这样，他们来寻求，来寻求。那么摩西亚伦呢？摩西就对他们说了：“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责你们是怎么吩咐的。”摩西也不敢做主，因为这件事当然没有是一种例外。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是头一次嘛，第二年嘛就守节，所以摩西说：“你们等着，我去问一问。”所以你看，摩西真是做小孩子，摩西真的遵守为上，摩西是一个大领袖，他没有自己做主啊，或者说去，你们是让你们过了日子呢，你们爱了死尸就不要过节就算了嘛，一面再说他也没有，或者说可以，上帝也没有回答，他不能随便说，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呀，学习做小孩子，完全没有自己。虽然他是大领袖，他尊神为圣，他让神做王，神做头，所以说你们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第九点就是神的回答，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以色列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此事而不洁净，那就是这种情况，或者是在远方行路，你比如说飞机还没有到，你这已经过完节了，那么他没赶上，这个不是故意的，或者某种原因啊，还要向耶和华守月节，就是神还给你有机会守节。这就是针对那些个愿意守节的人，渴慕守节的人，心里有一颗爱主的心，没有把主忘掉。有的人呢，过后什么都忘记了，什么恩呢，什么十字架，什么救赎啊，完全忘一边，只以我为中心，而且还蛮有理由，我不守节也是应该的，我蛮有理由。但这些人，这几个人，神一看，神就验证，神说可以守节，可以。那么怎么样呢？他们要在2月14日，这就是神给的一个宽容。2月14日也可以，应该是正月14。那2月14，后来西西家就照这个这一方面了。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以色列过月节，因为他们还是过节境，所以西西家就答应他们二月可以守节，这种特殊情况。黄昏的时候就守月节，那怎么守节呢？我们注意这点啊，今天你我要怎么守节？用无酵饼和苦菜 还有月经凉糕一起吃。吃就是那我们体尝基督的爱，那我们在纪念当中要体会到基督为我们怎么样的舍命流血。这个肉就是基督，他怎么样，他为我们舍命流血，他为我们献上。所以也就代表他的话，吃无酵饼，第一要吃无酵饼，就你追求圣洁，你不能吃带酵的饼。在守月节的过程当中要吃无酵饼，天天追求圣洁，除掉一切酵，酵就是可憎的罪恶。还有一个苦菜，苦菜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刻苦己心，要刻苦己心，要有受苦的心智。也就是纪念主为我们怎么受苦，他怎么舍己，他怎么受苦，你吃一点苦菜，你纪念，和月节羊羔要一同吃。一点不可留在早晨，一点不可留在早晨，就你要当天你该纪念的时候你纪念，你该吃的煮的话你今天该读完的你别落下。哦，今天不读明天你根本就不可能再读。比如今天我们应该读的以赛亚申命记箴言书都没读，没读明天哪，明天有明天新的，所以不能留下。另一个意思也就是你留下的更新鲜的，纪念主要当天要及时，要抓紧机会，你过了时间呢，你这个所献的祭，你这个上帝也不悦纳，不新鲜，抓机会爱主。你比如说你这个买来的肉也可以这个比方，是不是一定当天吃，如果搁了好多天那么就臭了嘛，那还能吃吗？就不新鲜了，也抓住机会。羊羔的骨头一个不可折断，这是预表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耶稣的骨头一个没有折断，旁边两个强盗他们都把他骨头打断，因为耶稣已经断气，所以骨头没有折断，表明什么？主能够在苦难中完全得胜，守道不屈。我们常常一点骨头都没有，那还没打呢就断了。就是说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人，甘心乐意遵循神旨意，效法基督走窄路的人，那你就任打不倒，骨头不折断，坚贞神旨，守道不屈，他们就要照月界的一切律例而守。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月界，那人要从民众拣出，这是另一种情况。那所以在神眼中，神都在检查。如果你是推辞，你根本不是有原因，某种原因故意推辞不守，那这样人就拣出，你在以色列中没有份，你在恩典中没有份。因为他在所定律中不献耶和华的公物，应该担当自己的罪，他叫担罪。所以我们要守戒，我们今天应付爱的激励，我们不要忘记，而不是我要我勉强的很，这个日子大家都给我守圣餐，我也不能不守。你是被主的爱激励，你就应该这样去做。底下呢，若有万人积极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戒，那他要照着月间的条例去行。这个条例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讲到，这个条例就是说，如果是万人是寄居的，必须经过隔离或者被买赎的，就是你必须重生得救的意思。如果你是个慕道友，那对不起，你暂时先不能守来吃圣餐，是吧？就是他是外人寄居的，按条例，这个条例有这一条，就是必须经过隔离的，经过十字架的，那你只能就是不管是寄居是本地，也同归于例。这个例就是什么人能够守隔离，什么人不能，你是属于这一个什么教会里面的人了。你是重生得救了，你经过十字架经历了月节了，那你可以守这些。所以这第一段里面不就是告诉我们要纪念主爱，要除掉守节，我们不要推辞，我们要做那一个几个人没有改善还要要求要守节。那对他这边来，我们现在看一节到十九节这一大段里面，主要是开头是两节对一节，然后两个一节对一节。我们现在请看一节，我们先看一节到三节，那边就是一节到二节，这里是神的话领导，那边也是神的话领导，那边是神什么？神的话领导了摩西，叫以色列人在什么什么时候应该守戒，第二年正月要守戒。这边神的话领导做什么呢？让以西结审问啊，什么呀？这个以色列人的罪恶，审问。当时这个犹大家的罪恶，所以两边相对呀，我们看一下 这边神说，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这流人血的城啊。当时他们知道这一切可证的是，所以两边相对，主为我们成为越界的羔羊，就是来赦免我们的罪，除掉我们一切可证。所以这边你要什么呀？你要在主的话面前要受审，那边就是你纪念主救赎的大爱，这边就你要知道你自己可证的这个。所以一个人越爱主，越思念主的爱，一定是越痛恨自己可证，一定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平常我们觉得我们对罪恨的不够，甚至认识的不够？因为你没有好好纪念主的爱，你对主的爱积极的方面没有好好思念，把主的爱全都忘掉。所以新来书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就我们不能够忽略了他的救恩，要纪念，要纪念。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吩咐定期守节，这边呢是吩咐审问圣城。这个圣城太污秽了，成一个什么城啊？就不叫做圣城了，叫做流人血的城。你看看，满脸强暴，充满了流人血，所以要审问。那边是定期守节，这边是审问圣城。所以守节的过程就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受神的审判。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然后你才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怎么省察？主的话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要体会主的爱，对着这面我们要恨恶罪污，一面纪念主爱，一面除可憎事。所以两边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积极的方面是纪念主的爱，另一方面呢，你要除掉可憎的事。所以诗篇九十七篇第十节有这么一句话：爱耶和华的，必要恨恶罪恶。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追求的。这边纪念主爱，让你爱主。你越爱主，你越不能够容忍罪恶。你越爱主，你越恨恶罪恶。你恨恶这一切可憎，你绝对不能够容忍这一切可憎。不但是知道，所以两边相对，那个是纪念啊。现在我们刚开始啊，一节到三节，那边是纪念神救赎爱，纪念。这边呢，这边是当知可憎恶事，我们不能够就哎，我纪念纪念，可憎的是包着个严严，讲也不讲，认也不认，恨也不恨。那你们，你纪念主爱也是假的，所以我们要真的纪念主爱吗？那这边你一定要知道，认识自己可憎的恶事，要知道，不能够隐瞒，不能还在假装的，可知道没有没有没有，大家都坐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自己行了什么可憎的事，所以两边相对，追思己罪。那么守月节，我们知道就是守除掉节。什么叫守月节、除掉节？就是不但纪念主爱，你要追思己罪。警察，我不能够带着罪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追思己罪，对待这件事什么？主话审问。你怎么知道自己的罪是什么呢？所以神让以西结你来审判。你今天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没有主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行什么可憎，命的马虎，犯了很多罪也觉得好没事，只要主的话一审判不得了，可憎一条一条都给你列出来。所以两边上的这边是流人血做偶像，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罪，第二罪就都在第三节。什么罪呀？什么是可憎？第一，流无辜的血。第二，做偶像，偶像是你自己做出来的，都可憎。这里也可爱，那个可爱，自己越想越可爱，自己著作自己雕刻，人手人工。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流人血做偶像，那边是主耶稣舍命流血做救主。你为什么不要这位救主？你要去做偶像去拜他呢？主耶稣是舍己血，流己血啊，流己血，流自己的血做救主，做你我的救主，做人类的救主。所以我们应该仰望他。而这边呢，是流人血，流别人的血，杀人流血，做偶像。所以我们到底要谁？我们要救主，我们不要偶像。所以这边为什么这么作恶？为什么又杀人流血？这个城成了流人血的城，为什么做偶像？因为忘恩才作恶。忘记主的大爱，忘恩作恶，对着那边去， 就告诉我们，千万忽略救恩。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所以这篇忘恩作，就因为对着那边的意思，就是因为忽略了救恩，不纪念主。以后以色列进了迦南就是这样，早把上帝忘记了，所经所做都效法外邦世俗，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纪念主爱，这边的做偶像什么意思？另有所爱，你这不纪念主爱了，你自己另有所爱。这是一到三节。所以那你怎么办呢？怎么除罪污？罪在那边靠宝血，月节就是羔羊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才救了我们免灾。所以那边靠宝血的全能，这边才能够除掉一切的罪污。基督的宝血，羔羊的宝血大有全能，所以那边是靠宝血的全能，这边就除罪污。这也是今天的重点。这么多可是你说怎么办？你就知道了你也改不了，那对他面对去，你不要忘记耶稣他的宝血大有功劳，大有功效。现在看第四点，第四点，你一流了人的血就为有罪，你做了偶像就玷污自己，是你受报之日临近，报应之年来到。所以我叫你，我要叫什么？叫你受列国的凌辱和列邦的讥诮。就你的，你就要受报，受报你就要受凌辱，要被人讥诮。本来你很了不起，很属灵，现在罪都给你揭发出来了，你还属灵吗？都是伪善，所以你要受到凌辱，让你受到列邦的凌辱，报应都要来到。报应是因为你罪恶的结果，所以两边相对，这面就是叫我们怎么样能够除尽罪污，怎么除尽？那面就是宝血全能，那面是按这第四节啊，按律例来守节，就是按着神的条例来守节。这边呢，忘记神受凌辱，结果你就受凌辱，什么律例典章都放在一边了。你不按律例来守节，这边你忘记神，那么结果受凌辱，结果这边报应来到。对着那边是即将起行。刚才我们讲了，今天第九章就是以色列向迦南进军的最后之前的最后一章，第十章就起行了。起行之前，今天最要紧。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本来我觉得好平淡的这一章圣经，想想很宝贵啊，很要紧。为什么呀？就要起行了，所以需要守节，需要让主的爱火焚烧，纪念主的爱。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即将起行，就是你要蒙恩典了，你要向迦南进军了，这边是报应来到，那边是舍命流血救人，主耶稣舍命流血救人，这边是多流人血害人，所以也可以和这个月节的羔羊来相对。月节的羔羊是舍命流血来救人，这边呢多多的流人的血去害人，一面是害人，一面是救人。好，这就是第四节，我们看五六两节。五六，你这名臭多乱的城啊，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笑你。耶路撒冷是圣城，有名的圣城，现在变成什么名臭多乱的城，难听不难听啊？臭名远扬，里头乱七八糟，什么罪都有，所以叫做名臭多乱的城，就是说又臭又乱。什么原因？对着那边，因为不肯守节，所以我们要天天守节，常常守节。你不肯纪念主嘛，你这个人就变成了又臭又乱啊，不肯守节的原因。所以我们再看底下啊，一面是什么呢？一面是尊神吩咐守节，这面就是违背了神的话，违弃神命，结果呢受辱，被人讥诮。还有第六节，第六节看啊，以色列的首领各逞其能，在你中间流人之血，就是首领带头犯罪。你看这个节不是吗？首领带头犯罪，这个第六节，看啊，以色列的首领，你看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摩西亚门带领人，那边是领袖带领人带领守节。是受领袖要带领人守节，带领人爱主，带领人纪念主。这边呢，首领带头作恶。再看七八，我们看七八两节， 其他两件罪里面五六两点。在你中间有轻慢父母的，在下面接着第三条罪，第三罪是轻慢父母，第四欺压地居，第五困属孤儿寡妇，第七就是这个什么呀，就是第六是藐视圣物，第七是犯法安息日，你去数吧，一条一条，一共十二条，一切可证。我再念一遍，开头第一、第二个罪就是在第二节、第三节，流人血、做偶像，这是两个罪了。现在第三个罪，欺瞒父母，第四欺压寄居，第五困苦孤儿寡妇，你在旁边画上好了，你数数有多少。第六藐视圣物，藐视圣物，你这是谁呀、啊？以利和以利两个儿子藐视圣物，抢夺圣物，藐视圣物，干犯神。第七就是干犯安息日。我们先到第八节啊，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两边相对，一边是什么？我们知道，你欺压寄居的，欺压贫穷的，就是辱没造物的主啊，辱没了造物的主。所以就是说，藐视圣物，你犯了种种的罪，对着那门什么？那门是你要看重守节，这个因为你不看重守节，所以犯了种种的罪恶。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遵命向神守节，对着这面来就辱没造物的主，根本不尊重神，所以欺压贫穷、寄居、孤儿、寡妇是随便都可以欺压，你等于辱没了造物的主。我们应该怜爱孤寡，诗篇告诉我们，他怜爱寄居，他在圣所里做孤儿妇、做寡妇的真言者，神是怜爱寄居的。你不怜爱，你怎么就会怜爱这个孤寡呢？对着那边就是主爱激励，你注意，所以你没有主的爱，我们呢不但不爱神，也不爱人。那这一切罪告诉我们，就是对人不爱，不爱人，可随便欺压人，连父母都欺骂。那不要说对别人了，什么孤儿寡妇寄居，他都被随便藐视，对神呢也干犯，这个藐视圣物等等罪恶，对着那边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不纪念主，不纪念主的原因。再看九到十一，我们看九到十一对着那边是七八两节，在你中间有残荡人的，这是第八条罪，残荡人，流人血的，刚才已经提了，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的，这是第九。还有行淫乱的，行淫乱有多种，我们不分了。你看各种行淫乱，行淫乱的露妓母下体的，还有什么玷污月经不洁净之人的，还有一个以淫色之妻行可憎的事等等，这些都是淫乱的罪。所以就是在以色列家，你看看乱伦的、逆性情欲种种可憎可耻，都在以色列家里面。所以直到十一节为止，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这边呢，就是给我们看到犯了这么多的罪，放肆行恶，可以说放肆行恶，这不是大大放肆了，什么罪都犯。那对着那边多宝贵，那边是不甘施恩。哎呀，我们因为此事不洁净，但是难道就不让我们守节了吗？不甘心失去恩典，还愿意来守节。这样的人的心就是约束自己，就是他爱主的心。这边呢，放肆行恶。什么罪都犯，早把神的律例简单扔到一边，所以那边是爱火焚烧，这边呢多行淫乱，欲火攻心，随时犯这么多淫乱的罪，跟人际的关系都是这个，对儿妇、对什么异父同母的姐妹都随便玷污，欲火攻心，那边是爱火焚烧，那边借着献祭就与神联合。与神联合，这边是彼此玷污，都犯罪污秽了。那边是听神的吩咐，你要听神的吩咐。那对着这边是什么？行可憎的事。你看看这些淫乱，实在是可憎可憎。你破坏了别人的家庭，也破坏了自己的家庭，行可憎的事。那边是你要听神的吩咐，不听可不就行一切可憎，这都是罪恶。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再看十二节啊到十五节，那这个我们要连着看，十二到十五对着那边就是九节到十一节，九节到十一节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啊。这边说在你中间有流人血，是贿赂的，就是第十一条罪了。 你不赚牛人血，而且他受贿赂，受贿赂什么意思啊？你害无辜啊！还有向弟兄借钱取利，借粮多要，那就是贪得无厌，这是第十二条。欺压邻舍，夺取财物，这都是贪得无厌。因为贪得无厌，所以损人利己，什么罪都犯了。底下因为什么？你们竟忘记了我，主要的原因忘记了神。因为忘记神，所以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什么罪都犯了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忘记神，那边就是纪念神，这边是忘记神。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忽略了逾越节，那你一定是忘恩负义，什么罪都犯。逾越节就提醒我们要除教，要恐惧战惊，要纪念主爱，可要守住主的道，不能犯罪，不能犯罪。所以这两边相对，这不是告诉我们他们的光景是什么？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纪念神，渴慕蒙恩。所以他们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啊，或者某种原因，就不让我们守逾越节呢？愿意纪念神，渴慕蒙恩，对他这边忘记神，贪得无厌，贪得无厌。再看十三、十四，我们一直要到十五节呢。看那、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和你中间所流的血，就拍腿叹息，先知为他们叹息。你的罪恶滔天呐！到了我惩罚你的日子，你的心还能忍受吗？你的手还能有力吗？我耶和华说了这话，就必照着行。这就是神借着先知宣告审判。你这么样无恶不作，你这样的行了这么十几条的可憎的恶事，到了说神一定审判，神一定要罚，犯罪必罚。那边是恳求蒙允啊，两边的结果不一样。那么因为他们恳求，摩西呢就去寻求去了啊。刚才我还没说那一点呢，就是摩西是千寻神旨，就是那边的第八节，摩西啊千倍的寻求神的旨意。摩西说，那你们暂且等候，让我听神的吩咐。你看摩西真是个好领袖，千寻神旨，对着这个是无耻放纵，不知羞耻，任意而行，随心所欲，叫无耻放纵。那么现在呢，两边相对，我们看这边什么呀？这边他们是十三、十四节是犯罪必罚。神回答了，神说：“看呐、借着以西结说话，不但为他们叹气，而且神说我要惩罚你的日子来到，看看你的心还能忍受吗？意思说你都难以忍受，犯罪必罚，那么是恳求必允。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什么呢？因故。”因为缘故啊，这个是什么呀？这个还守节，就因为有原因，但是他还愿意守节。对他进来了，无故的不守节。他们进了江南以后，真的是这样，无故的不守节，早就把神忘记。所以先知的话就是要给他们除教，先知的话给他们除教啊。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你怎么守节？刻苦己心，除教守节。你要吃无酵饼，你还要吃苦菜，表示你要刻苦己心，刻苦己心，除酵守节。对他这边来，我们看神怎样说就照着行，这边就是说明神一定要实行审判，因为他们不刻苦己心，也不肯除酵守节，所以神说我怎么说我一定照着行，这就指着神要刑罚，神要审判他们。还有第十五节，我必将你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这就是神的刑罚的手段，叫你们把你抛散，跑到列国去，让你无家可归，让你亡国被掳。我也必从你们中间除掉你的污秽。那最后神一个办法就是借着苦难来给他们除罪，给他们除掉你的污秽，你不肯除，上帝说我借着鞭子，我借着苦难，借着管教责罚，我来除掉你的污秽。所以箴言二十章最后一节第三十节告诉我们说，鞭伤除尽人的罪恶，那是神真是好比做父母的一样，这个孩子非常的背逆不听话，没有办法，只有打，只有责罚，好话不听嘛。所以就神说我把你分散在列邦，让你被掳，那么在你中间除掉你的污秽，这样来除污秽，真借着苦难来除污秽。这两边相对，苦透炼净，那么才会向神守节，不然不守节，你苦痛念经人知道主的爱了，哎呀，你会追念主的爱， 你会纪念主的爱，苦扣炼净，那边是向神受尽。那边吃无酵饼，那边你怎么受尽？你要吃无酵的饼，就表示你要除罪恶，一面纪念主的爱，一面追思己过，要除罪。吃无酵饼，对着这边就除掉污秽，目的就除掉污秽，这边向你分散列邦来除掉你的污秽。可见呢，我们的神不能容忍这些污秽，污秽可憎。再看十六节，你必在列国人的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亵渎，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是公义的，因为你这么样行可憎，你在列国中都被人亵渎，被人瞧不起，主的名印着你也受羞辱，列国中被亵渎，那边是因为什么？因为不看重神的救恩，你不看重神的救恩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列国中被亵渎。所以我们今天靠着月节的羊羔，不但使我们除罪，而且呢，使我们能够胜过罪恶。借着十字架的救恩，你多经历救恩，你就可以胜罪。这边是要除罪，主的大能能够使我们不但除罪，而且叫我们能够胜过罪恶。不然的话，你如果不看重神的救恩，那将来你被掳了，你在列国中只有被亵渎，两边相对。那边还有一个意思啊，这个十六节对面的十二节，那面是骨头一根不折断，这个代表主耶稣，主就是那只羊羔，所以吃月节羊羔那个骨头不要折断，就纪念主耶稣，他是尊道不屈，坚守神的旨意不屈，一根不折断。对他这边来是什么？这边是他们被掳当中外邦人中无见证，一点见证没有，一点骨头都没有，说这个人没有骨头就没有见证，在罪恶面前屈膝投降，那你就是没有见证。好，我们再看十七节到十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子，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锡铁铅，都是银渣子，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都成为渣子，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所以最后神就把他们都融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你既然是渣子，你没有用，我就把你整个的融化掉，没有了，就是一种彻底的刑罚。那当然用火了，用火，用火炉啊，给你融化在炉中，就把你消灭的意思。我们承认我们里面有渣子，但是我求主让我们被主炼净，成为好器皿，不要成为渣子。所以以赛亚书第一章也告诉说，我要除尽他们的渣子，炼净他们的渣子。我们需要被主炼净渣子，而不要成为渣子。大家明白吗？这个意思不同，是不是？你成为渣子，你这个人就是个渣子，那么就是被你扔掉了，有什么用啊？你是铜铁锡铅的渣子。我们要成为铜器皿、铁器皿、新的器皿、锡的器皿，那么能有用，那被主炼净。你不被主炼净，那你就是渣子，两边相对。那对他那边就是推辞不守节的人，故意的不要救恩，故意的不看重救恩，推辞不守节，这边就是神看为渣子，这就是渣子。人家是因故不能守节，人家还要要求守节，你们这里有几个人怎么样推辞不守节？神说要剪除的，所以那边要剪除啊，这边怎么样啊？这边也要被除掉，所以我把你融化。所以两边相对，不守节必沾罪，这边是悖逆神必被定罪，不守节的人也就是悖逆的人。所以以色列家，以色列家不就悖逆之家吗？悖逆神，那么结果怎么？被定罪。还有一个意思啊，我们看十九节，那么是外邦人都愿意守节，神也有个律例，神说同一个定律，同一个条例，外邦人你按这个条例就可以守节。那当然了，在出埃及告诉我们必须是经过隔离，是买来的，那么你真正属于这以色列家，你就能够守节。神给外邦人有机会，这也就是告诉我们预表着外邦人要蒙恩得救的意思，也在这个救恩里有份。但是对在这边圣城却不守节，所以这个圣城神说怎么样？我要给你融化，你都成了个渣子了。圣城的人倒不知道守节，一天就犯罪作恶，圣城里充满了这十二样的可憎。人家外邦人都守节，这边圣城则却不守节，所以得罪神了。所以今天这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要纪念主爱，除 除掉守节，不行其恶。这一切可憎的事是又邪又恶，那你说怎么办？所以这第一段你告诉我们，借着月前的羔羊，只要我们仰望他的救恩，他宝血有全能，他十字架大能有全能，能够救赎我们，除尽我们的罪恶，使我们能够真正过一个释放守节的生活。这是第一个。现在请看第二个，十五节到二十三节，那么是二十节到三十一节。第二段的题目是遵命随灵起行安宁，就你怎么起行安宁，你既要遵神的吩咐，你也要随从灵才的带领，所以叫遵命随灵，遵命随灵起行安宁。我们一举一动不是凭着自己要去这里要去那里，或起行或安宁都是随着圣灵，随着主的话。然后堵防破口，这样的人能够堵防破口。我再念一遍，遵命随灵起行安宁，堵防破口。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从十五节开始啊，十五节整个这一段就告诉你，整个的会幕立起来以后要随从云彩，还有随从神的话。云彩就代表圣灵，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会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夜间像火一样，实际都是代表圣灵。就是说圣灵在会幕建立起来以后，就是你要开始要活在圣灵的里面，这个云彩就代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遮蔽，圣灵的光照，圣灵的保护，圣灵的存在。所以你看这个云彩是遮盖在帐幕上面，从早晨到晚上，白天有云彩，夜间这个云彩形象像火一样，火不是可以光照你吗？夜间黑暗你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它引我们道路，它光照我们，它引导我们，它保护我们，它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也曾经预言，耶稣在世的人说，我要派遣保护师的圣灵来，他要永远和你们同在，这不是吗？永远和你们同在。所以云柱火柱不离开这个会幕，就是不离开以色列家。所以我们的一生你不能离开圣灵，从五旬节以来圣灵就住在教会里面，也永远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要随从圣灵，随从圣灵。所以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上收上去，以色列就起行。收上去就是代表什么呀？就开始要往前行了。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就在哪里安宁。以色列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宁。所以既随圣灵，也随主的话。吩咐不就神的话吗？神的话。所以我们，你单有圣灵，你没有主的话，我看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圣灵。圣灵有感动，主的话是印证，有主的话领导，圣灵也印证，在你里面说催逼你，给你有平安，给你有喜乐，给你很有把握。所以圣灵和神的话是一致的，一致的。这就是我们这个走道路寻求神体很关键的两点。所以这里一面说圣灵云彩呀，一面说遵神的吩咐起行，遵神的吩咐安宁。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就守神的吩咐不起行。你要绝对顺服。我们看新约里的保罗就是如此。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要往哪里？皮推尼去，要往小亚去，但是圣灵禁止，耶稣灵不许，他就停住。以后在特洛亚那里，因为他顺服圣灵，圣灵禁止，所以可见的传福音也不是凭自己的选择。哎呀，凭需要，那里要我就去，不一定。结果呢，因为他顺服圣灵，他没有随便动。结果后来他在特洛亚就听见了，在夜间他在异象中就看见了马其顿人，听见马其顿的呼声。原来神让他先去欧洲，然后再去亚洲，再去小亚，是可见的神有他的旨意。我们要像保罗这样顺服圣灵的带领，这就是云彩怎么走，怎么样引导我们就怎么做。有些云彩在帐幕上面几天，他们就照神的吩咐驻营，也照神的吩咐起行。有些从晚上到早晨有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就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些昼夜停，那个云彩就停住了，收上的时候就起行。那就你随时要留心圣灵的引导。我们里面如果麻木啊， 里面的沉睡，那圣灵引导你也看不见，你也听不见，你也不知道。因为他停在帐幕上面，无论是两天是一个月是一年，你看看不一定吧。有时候几年圣灵没有带你，那么就在这里，你在这里也是遵循神的旨意。你别以为你不动就不是神的旨意，你在这里就是神的旨意。如果圣灵起行让你两天就走，你就两天，一个月就一个月，一年就一年。为什么说了几个日子，就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第二，我觉得这里很好啊，工作国家很大，你就留级没完。有的时候几天就让你走，所以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送上去他们就起行。最后一点，他们遵耶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摩西是代言人。今天我们守神的吩咐，就照借着这本圣经，主的话临到，那么你应该走。有圣灵的印证，你应该走，不然你就留在这里。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这是用云柱火柱日夜的引导光照保护他们，与他们同在。那对照这边来，我们请看第二段，就从二十节开始，20到22这几节就是说，因为他们里面耶路撒冷圣城成了流污流什么流人血的城，也充满了这么十几个可憎，所以神说你是个渣子，我把你融化。这个圣城就是个大熔炉，后来果然如此啊，又是遭四大灾呀、瘟疫的灾、刀剑的灾、饥荒的灾，那一个个灾都领导他。所以二十节说，人怎样将银铜铁锡聚在炉中，吹火融化，照样为要发怒气和愤怒。这里为什么神发怒气？你看看，今天不听神的话，不随圣灵的引导。我将你们具体放在城中融化你们，我必具体你们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其中融化。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的。是两边相反，那边是云彩遮蔽，我们天天在他的保护之下，云彩来遮盖我们，就在他的保护之下。这边呢，神发愤怒，那你要遭灾了，你要受苦了。那面是体贴圣灵，顺从圣灵。既然云彩是这么重要，对我们来讲，对会幕来讲，对以色列家来讲，你要体贴圣灵，顺从圣灵。对着这边的呢，抵挡圣灵，抗拒圣灵，所以神发怒。神对什么人发怒？使徒行传，教会刚刚复兴，圣灵大降下来，圣灵冲击了一切的罪恶。你看看亚拿尼亚、撒菲拉，为什么扑倒在使徒面前？为什么？因为他们抗拒圣灵，欺哄圣灵，试探主的灵，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要不能够犯罪，不然你就成了渣子被融化。在底下我们看，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这那边是随灵光照前行，那边夜间像火柱一样，就随灵的光照前行，使你不至于在黑夜中啊摸索不知道路。随灵光照前行，这边是经过炼净前行，不被炼净不能前行。那边是日夜同在，云柱火柱什么意思？就日夜保护，日夜与我们同在。这边是愤怒倒下。好，现在我们该看23、24，大家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这地说，你是未得洁净之地，在恼恨的日子也没有雨在你底下。那这里就是说，因为这个地充满了罪恶，是不洁净的地，其实这是人不洁净。我们在利未记18章就看到，当时亚玛利人呢，就是迦南人犯罪，神说把地都污秽了，后来神说我把他们赶出去，如果你们也犯迦南人这些恶俗犯罪的话，神说我也照样，你们把地污秽了，地也把你们吐出去。所以这里说这个地都是什么？是未洁净之，是不得洁净之地，就是充满罪污。人犯罪就在这个地球上，所以这个地球现在都坏了，都毁了，都毁了。所以恼恨的日子来到，没有雨，没有圣灵，没有雨，干巴巴，教会荒凉，地雨不降。两边相对，那么是随灵行，遵命行，多么好啊！一面随着圣灵前行，一面随着主的吩咐前行，随命行。这边呢，不听不结，又不听又不结，结果干旱，不听不结干旱，一步也走不动，淋里枯干，你往哪里去？ 我们灵力一枯干，没有雨，那里就没有圣灵，圣灵也不引导，你也看不见云彩，一块云彩也看不到。所以那边是，这边是枯干无雨，原因是什么？罪在那边，就因为拒绝圣灵，你拒绝圣灵。所以新约里告诉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还有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这样的话，罪在这里，你一定是枯干无雨。再看二五二六，二五二六罪在那边是十九节，其中的先知下面就讲到了领袖带头犯罪。我们知道啊，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整个这一段题目是领袖带头犯罪，终必受报。二十三节一直到三十一节，整个这一段，那最让人痛心的、最严重的是先知、祭司、首领。像豺狼，像虎豹一样，像狮子一样，干嘛呢？抢夺、掠夺、贪婪、错谬、背叛，什么罪都犯。我们看一下啊，就是二十五、二六，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哪里叫先知啊？同谋背叛，那说明这些都是假先知。背叛什么呀？背叛主的圣灵，背叛耶利米，背叛真先知，背叛神的预言，同谋背叛。好像暴笑的狮子抓死猎物，一天张了大嘴就要贪婪，你们给我好的，你们奉献就行。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都有寡妇，你这个欺压人们。其中的祭司怎么样，好不好啊？祭司强解我的律法，乱讲圣经，强解律法。那么圣经说你要奉献，你们都快点奉献奉献，这不强解律法吗？奉献都给他了，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叫人呢啊模棱两可，也不分圣的和俗的，大家都混杂在一起。追求了半天，带领人搞大杂烩，什么派什么派都跑在一起。所以说啊，圣的俗不分，也不使人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个在利未记特别提了，神说你们把圣的和俗的要分别出来，把洁净和不洁净都分别出来，他才好，让人大家都大杂烩、大掺杂、大混合，什么都是好的。啊，你说洁净洁净，他把世俗的道理也都掺杂在里面，就是掺杂，这就是做祭司的，又这样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渎，所以这个罪恶滔天呐，两杯相对。所以那边十九节就告诉我们要活在圣灵里，日夜你都要活在圣灵里面。这边呢，活在情欲中，所以这么贪婪。这边是同谋背叛作恶，那边叫你要守神吩咐安息，守神吩咐安息。怎么叫安息？就神怎么吩咐我怎么去做，这样呢最安息了。这边是同谋背叛，一切盲目的作恶，劳碌的作恶。那边顺从圣灵，如果一个人顺从圣灵，他绝不会强解圣经，因为我们要按照圣灵来解经，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是不会错误的，圣灵就是真理。所以那边顺从圣灵，这边呢强解律法，说明你根本没有顺从圣灵。那这边也看到没有爱心，也等于没有真理，那边就是没有圣灵，两边相对。那边要守神吩咐，你处处要守神吩咐。神吩咐你体型，你体型；神吩咐你安营，你安营。守神吩咐，凡事守神吩咐。这边是圣俗不分，说明里面没有道。一个人有道，他就有分别，有原则，主的道是标准，那是真理，是唯一的标准。那么你一定要分清圣俗，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什么是义，什么是罪，善恶难道都不分吗？那说明没有守神的吩咐。再看二七二八，二七二八对那边的二十二十一节，其中的首领怎么样？首领就是官长啊、长老啊，这些人仿佛豺狼啊，抓死猎物，一天就是贪饱抓抓吃的，贪婪敲诈勒索，杀人流血，伤人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原因什么？为什么这么厉害，这么残暴抓死啊？因为要得财，就是说不择手段来害人伤人，就为了自己要得财。这样的事情啊，教 那你们都甚至于让你们都奉献，那你把你名字都记下来，你每月你的支票开了多少你都要认可。所以法国有一位弟兄姐妹，他们说我们退出这个教会真吃不消，他把我们这个让我们登记，他们说我们有的奉献我们愿意支援大陆都不行，你这么强迫人家走了是吧，你抓风掠物你像个豺狼一样吃得消吗？像豺狼要什么，要贪婪，要贪吃人。所以两杯相对2728，大家看起行安宁都遵命，要这么谦卑，要这么顺服，起行安宁都遵命，这面是谋财害命如豺狼，更能够遵命，谋财害命如豺狼，这一定对我有利，我一辈子就坐堂，我就坐在这里，你们大家都给我。所以底下28节就解释了，其中的先知，就这些领袖们、先知们，是为百姓用什么来抹灰？因为先知是做建造的工作，建造灵性的工作，天天传神的话。他们一天干嘛？一天见虚假的意象，说谎诈的占卜，说神耶和华如此说如此说，其实神根本没有说，一天的骗人撒谎。所以神说，这些人他们为百姓是做的什么什么灰？他们是用未泡透的灰来抹墙，那不是狐狸上去都得知道。微泡透的灰抹墙，这叫糊弄事儿，是吧？这一点不坚固，这个灰也非得泡透它才有劲儿。这个灰也是抹上了，这个墙就不会倒。所以微泡透的灰就指着这些个首领，先知的本身叫微泡透的灰。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要灵化道化，微泡透灰抹墙就是没有被灵化道化，里面既不顺从圣灵，也不顺从主的道，可以说里面根本没有圣灵，也没有主的话，一天就是随心所欲。这边是虚假之气，耶华说的耶华说，其实神根本没有说，骗人也骗自己，虚假之气。对着那边是尊神为圣，一个随从圣灵、随从主话的人，是一个尊神为圣的人。所以求主让我们尊神为圣。那边是随时啊，随灵体行，随时就是这个一天就一天，两天就两天，一个月就一个月，随时你都随圣灵体行，顺从圣灵的意思。这边呢，随虚假的意象，那不就骗自己吗？随从的是虚假的意象。好，我们最后再看29、30、31啊，最后一共3节，我们看一下。29、30对的那个是22节啊，这一节最要紧，因为这一节是什么呀？神在寻找一个堵破口的人，怎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堵房破口的人？我们看一下，湖面的众民一味的欺压、惯行抢夺、归附困苦、穷乏的、背离欺压寄居的，这就是破口。你说什么是破口？欺压人、损害人、伤害别人，这都是破口。而利己，贪得无厌，损人利己，一切为自己。所以国家怎么破口？所以要亡国被掳啊！但是神的心在叹气，神说我在他们中间，就在这些个领袖当中，神说我要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要破口了嘛，断墙什么呀，破墙断壁，这个这墙也破了，这个门也毁了，所以说我能找到一个人，我巴不得能找一个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个国站在破口防堵，能够防堵破口，能够站在破口那里，能够警醒守望传神的话。但是呢，这个好使我不灭绝之国，但是呢，确实找不到一个，你看可怜不可怜？所以这些都是作恶的领袖，作恶的领袖带头犯罪，连一个都找不到。那什么样的人是神要找到的人呢？那就是在灵里看透求透的人，看透求透，看这个透，哪里是破口？还要为人代祷，还要像亚伦似的站在破口，站在死人活人当中来烧香代求。所以堵破口，我想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用神的话来警戒，一个就是为人代祷，警醒代求，神呐、啊，求你赦罪呀、啊，堵住破口，使瘟疫能够止住神的怒气。所以这边是看透求透，那边是灵化道化，必须灵化道化。不被灵化、不被道化的人，你也看不透，也求不透。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要追求，我想第一是道法，必须走得到石头，然后你自然就是被神的灵支配，千万不要就是一股脑的灵灵灵灵，结果你一点不灵，你追求的不知道是什么灵了，因为你这个灵啊，你是没有轨道，是你没有真理的规范，就容易危险，容易走偏。所以我们今天要道化灵化，对着这个就看透求透，才真能够堵破口。所以这边说寻找一人防堵破口，对着那边就是一个完全顺服圣灵的人。所以要找到一个什么人，神说我要找，连一个都找不到，神的心多么难过。那神要找的这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对着那个就是完全顺服圣灵的人，没有自己选择。我们常常是己意很大，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道路，如果你不弃绝的话，你就不会做一个顺服圣灵的人。你以为顺服圣灵很容易啊，我们太多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道路，你就不肯顺服，或者假装听不见，我不清楚不清楚，其实自己老早打定了主意了，那你叫顺服吗？那就不叫顺服。所以今天神要寻找什么呢？一个完全顺服神旨意的人，就是顺服圣灵的人。神的旨意借着圣灵，借着主的话会向我们显明，只要你是一个谦卑顺服神的向你。像大卫，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凡事要遵循神的旨意，他是这么顺服神，所以神的旨意借着他能够通行。神能够把整个见面的样式没有告诉所罗门，是告诉了大卫，详细的神用指头画给他看，一切出入之处神样样都告诉他，因为大卫是个顺服的人。这样的人我想能够堵破口，这里说神寻找一个人堵防破口。什么是破口？以上一切可证的事就是破口。所以我们要除尽一切可证，我们才会顺服圣灵。为什么我们常常不顺服圣灵，或者根本也不清楚圣灵的感动、神的旨意？原因我们里面罪恶没有彻底，所以要除罪，要除罪，除掉除罪。那你靠什么？要靠宝血除罪。那我们真的就能够活在圣灵里面。最后一点，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给他们什么？就以上这些恶手里，又是贪婪背叛的、同谋背叛的先知，又是什么呀？亵渎律法的这个强点律法的祭司，又是这些个首领贪得无厌的首领。神说我把我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来灭他们，就神用他公义的火要烧尽我们的罪恶，叫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两边相对，我们看看，一面是摩西，是什么样的首领？摩西是完全遵命，本身遵命，全民遵命，因为一切都要照着摩西的吩咐。摩西是全民的一个代言人，神旨意的一个出口，本身遵命，全民遵命。对着这边呢，首领啊，这边是什么呀？首领悖逆，全民悖逆，大家都悖逆。后来终于被掳了，首领悖逆嘛，犯罪，那么百姓都跟着犯罪。那边是本身遵命，全民遵命。还有就是，那边是安宁起行，遵命蒙恩，你遵命才蒙恩。这个命就是圣灵的引导，也包括主话语的引导。安宁起行，遵命蒙恩。对着这个呢，无人遵命，报应来到，大家都不遵命，所以报应来到。不听神的话，就有报应了。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正第一点。第一段主要是靠宝血除掉我们里面一切罪污，一切可憎，只有过月节多纪念主爱，我们就多除罪恶。你越爱主，你越恨罪；你越爱主，你越不能够容忍一切可憎的事。第二段，我们要完全顺服圣灵，除掉我们自己一切自己的意思，那我们就能够做一个堵防破口的人，让我们被主的道化灵化，成为一个泡透的灰。你说怎么泡透啊？泡透在他的话里面，泡透在他的圣灵的里面，那就没有自己了。这样人那成为一个泡透的灰，能够抹墙，能够重修墙垣，能够把神的教会能够建造起来。好，今天大小轮的中心，靠血除罪， 抗雪除罪，堵房破口，夺回被掳。抗雪除罪，堵房破口，夺回被掳。所以神要我们体会他的心，积极的来守逾越节，纪念主的爱，除去一切可憎。本身慢慢让全教会的破口都堵上，这样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流泪撒种，欢呼收割，能够夺回一切被掳，就是把禾捆都带回家，使全教会都印着我们蒙恩。好，我们去。